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啦。今天啊，是咱们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28天。很快啊，我们40天结束之后呢， conversion 就是这个韧性，这一个40天的学习就将结束。那真儿呢也特别的渴望小朋友们能够回应说，你关于在这40天当中所学习的内容，是不是帮助你认识到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救恩，什么是悔改，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身份等等，这些关于我们信仰最基本的认知，真儿非常的渴望能够听到小朋友们的一些回应。那关于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27篇，创世纪第25章的19到34节，历代志下的第1章，以及路加福音18章31节到19章的27节。希望透过经文，透过我们的默想和讨论，能够了解到底得救是基于什么，救恩需要我们做什么来获得吗？我们究竟是靠什么能够得到这份救恩呢？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特别的期待借着今天的节目时间，能够陪伴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一起走进真理当中。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在一个很遥远的小镇上，住着非常可爱的一对兄妹，哥哥叫橡皮糖，妹妹叫棉花糖。虽然两个都特别的可爱，爸爸妈妈给他们取名字的时候啊，也特别想要彰显他们两个不同的个性。橡皮糖就的确是像他的名字一样，特别的调皮，特别的活泼，很是顽皮，让爸爸妈妈觉得很苦恼。而小棉花糖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柔柔软软，甜甜蜜蜜的，所有的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它。好了，橡皮糖哥哥和棉花糖妹妹就这样快乐无忧地生活在这个小镇上。不过由于哥哥整天喜欢调皮捣蛋，每天都做一些出格的事儿，让爸爸妈妈总是要左邻右舍的去道歉。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还总是屡教不改，这些小坏事儿也积累成多之后，大家看见他就觉得头疼。而他做的各种各样的小坏事儿，每一件分开来说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长期积累下来，爸爸妈妈还有棉花糖妹妹也受不了了。因为每一次他做错事，总是全家人要跟在后面和他一起承担恶果。久而久之，大家也都不喜欢再和橡皮糖哥哥交朋友了。爸爸妈妈心里好难过，他们想， 该不会是名字取错了吧？搞得他现在的性格就像橡皮糖一样的，又倔强又强硬，嚼也嚼不动，是吞也吞不下去啊。他们实在没办法了，就去请求镇上的一位长者给他们提一些教养的意见。老伯伯也早就听闻了橡皮糖哥哥的各种各样的糗事，不过显然他看起来并没有像爸爸妈妈那样那么焦虑，他只是温和地挑战了爸爸妈妈这样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们，是否有让橡皮糖这个小男孩真正的承受过他自己行为的后果呢？你们每一次当他做错事之后，是你们去替他买单吗？你们替他付上了代价了，是吗？所以这一次啊，要不你们就放手，让他承担一次后果吧。爸爸妈妈听到这里痛定思痛，决定采取这位长者的建议。好了，橡皮糖哥哥可完全不知道爸爸妈妈现在新的决定呢，他还是一样的为所欲为，反正知道做错了什么，有爸爸妈妈，甚至还有妹妹替他顶着呢。这一天，当橡皮糖经过了一个大大的苹果园时，看到了这么多漂亮的诱人的大苹果，他想也不想，爬到树上就拼命地吃了起来，甚至啊，他边吃还边往自己的身上拼命地去装，想要能装多少就装多少。可没想到的是，爬树容易，下来却难啊，尤其是当他全身能装苹果的地方都装满苹果的时候，他的样子看起来滑稽极了，甚至嘴里都还叼着一颗。他的贪婪以及他偷到苹果时候的动静，早就已经惊动了果园的主人，因为人赃俱获啊，主人就报了警。这次爸爸妈妈也下定决心，不再出面用自己的方法来平息这场官司。虽然爸爸妈妈和棉花糖妹妹都非常的不舍，可是让橡皮糖自己去面对所有的行为所带来的结果，似乎是一个最必然也是无法逃避的选择。结果在法庭之上，当法官告诉所有的人，除非果园的主人撤诉，不追究他法律的责任，否则他必然要为他自己的行为付上代价。亲爱的小朋友，故事说到这里，可能很多的小朋友都想知道，那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呢？那橡皮糖哥哥到底有没有悔改呢？为什么我们每一个行为都一定会有后果，而这个后果有些时候是我们能够承担的，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无法承担的？那的的确确是因为在这个世上，所有的行为都会有接下来的后果，有的是好的结果，有的呢是坏的结果。当我们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就能够带来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只要我们为所欲为，行在自己的心意当中，那我们的行为就会带着恶的后果。因为圣经当中说了，罪的工价就是死，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罪行付上代价。但是的的确确是现实，我们付不了这个代价，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撒了个谎我也得死，我骗人了我也得死，那我骄傲我也得死，那这全世界的人不就死光了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活得好好呢？是神不追究我们的罪了吗？是我们可以就这样边犯罪边活着吗？显然不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真正罪的审判是在我们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永恒当中最后才会得到最终的审判。而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以为我好的行为能够拿出来与我的罪恶相抵掉， 功过相等，那我就可以重新回到天家，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每一个大错小错在神面前都不能够逃脱。可是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很显然不是因为我们什么错都不犯，什么罪都没有，相反的是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愿意从我们的错当中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能够获得救赎，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意识到我错了，我救不了自己，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会看到非常有名的撒该的故事，他可真的是一个恶名昭著、臭名远扬的人，没有人喜欢他，因为他常做坏事。可是他在上帝的眼中却蒙了恩，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的行为，而是因为他认罪悔改了，他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愿意从树上下来，站在他自己最真实的那个本位，去仰望耶稣的怜悯。亲爱的小朋友，撒该不是靠着他的义行称义的，而是靠着他的悔改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了解，救恩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来获得的，乃是靠着信心，靠着悔改，靠着回转归向神得到的。正儿特别的期待透过今天的节目，爸爸妈妈能够带着孩子们一起真实的在神面前做悔改的祷告，承认我们自己无论是思想言行举止，还是我们的心态上面，可能都多多的有得罪神的地方，求神宽恕我们，让我们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每一个罪行都要付上代价，而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整全的代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救恩。因为本来我们每一个恶行最后都是死亡的代价，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已经完全把我们的罪债偿清了。今天我们可以接受，并且因着他所做的得以白白的称义。亲爱的小朋友，为什么不早早的快快的接受这份白白给我们的救恩呢？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走进真爱住我家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那最近这两个系列的节目呢，正儿在上一次的节目简介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两个系列的节目呢，就是根据男孩子和女孩子不同的教养和不同的年龄层呢，我们来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家长们提供一些资讯。那千万不要有误会，说哦，你就可以照着林正儿所为您预备的这两套课程呢，完完全全的运用到自己的儿女的身上。所以一个提醒就是，千万不要完全严格的照书来养育自己的孩子，要按照神的话语，还有神给我们儿女每一个特殊的小生命所量身定做的那个呼召、那个恩赐，以及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特别的旨意，让我们敏感的去发掘，根据他们的特色，根据他们的性格，根据他们不同的需要，来为他们提供最适合他们的教养的方式。所以呢，这个是正儿鼓励您去思考，然后不断的带到您陪伴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的。那今天呢，正儿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教养儿女在他们0到2岁这段最宝贵的婴幼儿的时光。 那当然也是最疲倦最劳累的，可是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他们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成长。最最明显的一个成长改变的阶段就是这个0到2岁的这个阶段，每一天都不一样哦，长得也不一样了，能知道的会的能够表达的也都不一样了，所以非常的令人兴奋，也是新生父母亲在带领儿女的过程当中，虽然心里面常常有一种心力交瘁的力不能胜的这种感觉，但是在心灵上面在情感上面又是充满喜乐和最轻松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男孩子跟女孩子呢没有太多太明显的差异，虽然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可是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从他们的生理的成长还是心理上的还是在关系层面上的需求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异，只不过我们要从男孩子跟女孩子一些细微的差异里面呢仍然可以分辨出来，就是我们在带领这一段时期的孩子我们要分别注意哪一些的重点。那今天呢正好就要来跟您从教养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基础，然后从他们的生理的发展心理的发展在关系层面的需要，如何在管教以及属灵的栽培上面对0到2岁的孩子提供神所喜悦我们的一个父母亲的陪伴浇灌滋润和呵护。0到2岁的男孩子呢他们其实很小的时候呢就体现出来了跟女孩子的有一些的不同，尤其是在语言的发展上面，您可能发现一个2岁的小女孩就已经可以完整的表达一个心情一件事情，可能有一些2岁的男孩子尤其是头生的男孩子没有哥哥姐姐的一个陪伴和影响，他们可能到了2岁都还不会说话，你别说完整的话，可能有些时候2岁都还不会叫爸爸妈妈，也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可是呢0到2岁的孩子在这段期间正好是他们在语言和关系上面表现出极大需要的一个阶段，所以父母亲不要觉得哎呦我这个刚刚出生的宝宝我干嘛要整天跟他讲话啊？有一些父母亲呢都是在一种安静和情感交流上面和自己的婴幼孩进行着安静的互动，这样呢其实不利于孩子们对我们父母亲的语言和情绪表达沟通上面的一个培养。所以正儿记得我的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就他第一天我们把他从医院带回家开始给他换这个纸尿布，然后呢进行喂奶，就是等等这一些最琐碎的日常的时候，我的先生就说他又听不懂你讲话，你干嘛絮絮叨叨的说儿啊现在妈妈要给你换尿片了啊，我们要把这个安全带系起来，然后我们现在呢要拿纸擦擦小屁屁啊什么的。我在边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都用我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然后我的先生觉得哎呀你累不累啊，对着一个完全跟你没有办法互动和交流的小婴儿你干嘛说那么多话。但是其实孩子他们的听觉比他们的视觉更加的敏感，他们出生到1个月的这段时间他们的视力才慢慢的开始健全起来，我们会发现他们才出生的时候可能只能够看见妈妈的脸，就是喂奶的这个距离他们能够看见，再远点他们是看不见的，其实他们的听觉呢却是敏感的。如果我们可以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就不断地用语言用话语来跟他们进行交流，那他们很早很早就有这种灌输在他们的心里，知道说我不一定只有哭才能够表达我的情绪。因此如果一个孩子他在一个充满语言的环境当中成长，对他的语言的发展和这个语言能力的这方面的肌肉，无论是这个大脑的记忆的肌肉还是我们语言方面所需要使用的肌肉，都会得到一个预备和训练。所以这一点很特别，我鼓励所有的婴幼儿的家长们要记住咯，在语言的发展上面对于一个婴幼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期，你别以为他现在连牙牙学语都还没有，我怎么要跟他絮絮叨叨的不断讲话呢？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触摸到了神的心意。为什么？大家要知道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的话 作为一个大写的话语 Logos， 就是神的道，他也是从话成为我们人的肉身。当主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把神的心意活化在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让我们明白怎么样能够真的讨神的喜悦，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建立。因此话语本身带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而神也把这个 word 这个话语的能力赐给了人类。当然我们知道说，哦，可能所有的创造物都有他们自己的言语和沟通的方式，可是只有我们人的这个言语呢，能够清楚地阐述表达我们深层的看不见的情感和关系当中这些抽象的概念。因此如果要让一个婴幼儿能够感知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这些手触感或者是用他的五官来进行，很重要的就是从小要培养他们对言语的这一方面的肌肉，言语的理解，对沟通这个层面的一种不排斥，会帮助我们的儿女从小呢去抵抗住自己不想用言语用话语来沟通的这个惰性。所以鼓励我们家长们要记住，0到2岁的孩子你要天天跟他说话，如果可能的话，每做一件事情你都用言语的方式来形容出来。这个是0到2岁的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在0到2岁的孩子的生理发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是从他们出生与我们母体脱离的之后，他们有这个脐带，然后剪了这个脐带之后呢，我记得我的老大刚刚回到家那天晚上，他夹脐带的这个夹子呢，居然不知道在我们可能包他的过程当中就断裂了，所以呢，他的肚子我们看到他脐带的那个地方出血的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新生父母亲啊，吓得哇哇大哭，觉得我们的孩子不久于命啊，怎么才到我们的手上就要死掉了，所以连夜就把我的母亲从床上叫下说，妈妈怎么办呢？出血了，出血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对新生儿的这个脐带的保护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当我们明白啊，这个是表示他与母体脱节，从此以后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的时候，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如果保护好他们生理上面各个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其实是初步建立他作为自己个体的一个个体的意识。原来他是依附于母亲的，但现在他也完全独立，他必须要透过每一天自己衷心的去喝奶，然后呢吃喝拉撒睡这个过程，透过能够陪伴或者是跟父母亲合作的这个过程来渐渐的成长和改变。所以新生儿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我们父母亲可以去支持他们的地方，除了保证他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安全的环境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这个身体上的接触。我们新生儿呢，常常鼓励父母亲跟他们叫做 skin to skin， 就是皮肤对皮肤的这种接触，不要隔着衣服，能够把婴幼儿抱在自己的怀中，让他们感受一种肌肤的这种亲密感，让他们能够感受到那种安全感的一种建立。那这个呢，也是很多在养育儿子的时候不太注意的地方，觉得这是男孩子，所以从小呢就要教导他坚强，然后独立，跟女孩子不一样，所以好多的父母亲对男孩子呢，有些甚至不亲不抱，觉得说这是一个男孩，我干嘛要给他这么多身体上的这种亲密的呵护。但是0到2岁的孩子，刚刚正儿已经跟你分享了，在生理上也好，在心理上，在情感上，在关系上的差别并不大，除了他们生殖器就是在他们隐秘处的这一些不同的地方之外呢，其实我们对于婴幼儿的照顾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同样的是要有很多的宝宝，很多的爱抚，很多的亲吻，让这0到2岁期间的这个婴幼儿他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被父母亲爱和呵护。但是真儿呢，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会错失了一些教养的目标和提供给儿女爱的环境的一种错误的标准。好多的父母亲说，啊，我年幼的时候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所以我要尽我所能的给我的儿女提供最豪华最高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所以小小的就给他们一个豪华的一个单人房，然后呢布置得非常的漂亮。请注意，真儿不是说这不可行， 如果您真的有这个经济条件，不会有太大的压力的情况底下，当然给儿女们好的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但是到底好到哪一种才算是标准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己对于物质的好坏的标准。可是如果我们认为说误以为有一个这样的舒适高级的教养的环境就会带给儿女安全感的话，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任何一个婴幼儿回到家庭当中，他所需要的就是父母亲的爱抚、父母亲的关注、父母亲的陪伴，然后规律的吃喝拉撒睡的生活规律的建造和一个建立。那这整个过程呢，除非是父母亲给予10%、100%的一个注意力，否则的话，无论我们给他多么舒适和高级的环境，对这个孩子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父母亲都是双职工，生养了孩子之后呢，很快就把自己的儿女交给父母亲来养育。那这个时候，正儿不是说，如果你真的是生活当中没有这一个选择的话，可能父母亲帮助看孩子也好过把孩子放到托儿所或者是幼儿的这种陪伴中心去。因为在我儿子1岁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因为陪伴我的先生从温哥华搬到西雅图的过程，他全时间的上班，然后我全时间在家看顾我自己的儿子。当时我们的家附近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托儿中心，每一天我都带着孩子散步的时候就会路过这个托儿中心。我们可以从非常豪华的这个玻璃落地窗看进去之后，就发现里面呢是一张一张的婴儿床，非常高级非常漂亮的布置。然后呢，这个托儿中心婴幼儿0到3个月这样的婴幼儿呢，大概有个4、5个左右，可是呢只有2个阿姨在里面托管着4、5个的婴幼儿。大部分的时间，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婴幼儿都是睡觉的时间比较长嘛，可是这些孩子呢就这样一个个的躺在床上，好像在医院里面睡在住院部的这些孩子一样的。然后就由这2个非常时间和精力有限、爱心有限的阿姨呢轮番去抱这些孩子们。那到了珍儿自己的老三出生，因为他一出生就由于身体健康的缘故呢，就4天就住到急救中心去，然后就住院住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医院里面有一批这样患了重病的孩子们，他们因为父母亲工作的缘故没有办法陪伴他们，那医院呢就招募了很多的义工，一些退了休的老人，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爱心然后又有时间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会固定到医院里面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抱这些孩子，抱这些在医院里面需要住24小时、一周住7天的孩子们。然后他们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去抱他3个小时、4个小时或者5个小时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子最最需要的就是父母亲的陪伴、爱抚、照顾和宝宝。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婴幼儿在一个豪华的环境里面给他们最好的吃的、最好的穿的、最高级的用品，但是却没有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陪伴、我们的爱心来包裹他们，来真正的为他们营造一个爱的环境，那我们就好像射箭的时候你没有射中靶心，你可以把100支箭把你的靶都打满了，但是你却没有真正的达到这个孩子所需要的那个需要。因此今天我们讲到0到2岁的孩子的这个陪伴和养育，正儿特别强调的就是你要真正的花时间陪伴他们。而在陪伴的过程当中、爱抚的过程当中，会建立他们个人的这种独立的个体性、身份认同感，还有他们的安全感。而这些对于一个人的一生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好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先暂时说到这里。关于这个话题呢，非常的欢迎您继续如约守候在我们的家长学堂，我们会继续来跟您一同学习、一起成长。我是林真儿，下次再会。